公司他们赞助啊，请啊肖牧师过来。那肖牧师是在台湾的一个嘉音教会啊，一位牧师。那这一次啊，他来的时候，我们很荣幸能够啊有这样的机会。那他以前曾经来过 Detroit， OK 啊，那但是啊是第一次到我们的教会。肖牧师曾经荣耀在澳洲雪林乐厅里面个人演奏过，然后多次在国家音乐厅及国内外的总统的官邸表演。以前他曾经担任过华视乐团副团长兼指挥，台北市流行音乐工作者协会的会长，萨斯科风演奏大师，唱片音乐制作人。关于他的音乐成就他是无师自通，小的时候父亲遗留给他的乐器是他的启蒙。18岁那一年，他自己组团，擅长以萨斯科斯风、黑管与长笛闻名全国。那等会我们会继续肖牧师会介绍他自己，所以我们等会把时间交给他。OK， 那我们大家以掌声来欢迎他。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感谢赵弟兄给我这个机会来到我们神所喜悦的我安城华人教会，看到我这么多族内的弟兄姐妹们，真是令你欢喜快乐。有人说三个人其中就有一个可爱的人，我现在在找可爱的人，这个时候我要求你用你最慈爱的笑脸看看你的右边那一位，再看看你的左边那一位，有没有找到可爱的人？有，你们都很慷慨，哈利路亚。我说的不是你右边那一位，也不是你左边那一位，我说的就是你本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独一无二，世界上找不到另外一个人跟你长得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精心制作最可爱的人。阿们，哈利路亚。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个最可爱的人。谢谢。哇，你知道吗，我在台上最喜欢看到你们现在这种笑脸，你知道吗，化妆品不一定让我们变得很美啊，笑脸可以让我们变得很美啊。尤其其实哈，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上台是很害羞的，但是我看到你们用你们的笑脸帮助我，我今天就不会害羞了。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帮助别人不一定要用很大的力气，也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用我们的笑脸就可以帮助别人。就像慈爱的天父，他天天用他们的笑脸帮助我们。阿们。好，那在这么多可爱的人面前，我想我吹的要比讲的好听。首先我要演奏一首流行老歌，这首老歌非常厉害，这几年我不管到世界的什么地方，到美国来也好，加拿大也好，纽西兰、澳洲，不管到哪里去，只要是华人他们就会唱这首歌啊。我想这个时候我就来演奏这首歌，我想第一遍歌我用演奏的，第二遍歌歌词会打出来，我们一起来唱。歌名我不报歌名，演奏下去你们就知道什么歌了。好，来献上这首流行老歌，谢谢。 练稍微大一点点。来，一二三，来大声一点。唱得很开心、啊、唱得比我好，来给自己一些掌声，谢谢。往事只能回味、啊、我不知道你们在唱这首歌当中有没有一些很美好的回味，有没有？有谁可以告诉我这首歌几年了，几岁了？我告诉你，44岁了。哇，这首歌都44岁，那我们其中很多人不是年纪更大吗？对不对？一转眼时间就过去了，你往后看才知道日子真的过得很快。前几年呢、啊，我说前几年哦，我53岁生日那天，我吓了一跳，啊，我35岁都还没预备好，已经变53岁，现在又过了好多年了。真的日子真的过得很快，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得不要安静下来思考一下日子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生命的问题。我这一生啊，真的糊里糊涂的就过去了。摩西在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到80岁，但其中所可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讲得太好了，这一句话年纪越大的人越要敬佩这一句话。真的一生当中没有什么可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这一生到目前为止啊，我经历过很多很大场面的音乐会、演唱会、演奏会，甚至在台湾几个总统的官邸我都演奏过，甚至有别的国家的总统夫人邀请我到他们国家去演奏。有一次我在一个最大的场面，我在台上演奏啊，台下有5个国家的总统在台下听我演奏，诶，这真的不得了诶，场面很大，好多警卫啊。这不打紧啊，音乐结束以后啊，这5个总统一个一个来到台前跟我握手，不是我去跟他们握手，其中南非总统年纪跟我差不多，他跟他的夫人来到面前跟我握手的时候，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今天所演奏的歌都是我这一辈子最喜欢听的歌，你就知道我今年几岁。我说我们彼此彼此了，年纪差不多嘛，听的歌都一样。5个总统来跟我握手也不过如此，很快的就过去了，很快的我们记忆就消退了。所以真的是一生没有什么可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飞到哪里去还不知道呢。还好摩西又讲了一句话，他说求主指教我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求上帝给我们智慧，我们要用这个智慧来度过在世上非常有限的年日。 甚至我们要用这个智慧来追寻呢永恒的生命，因为世界很快就过去了。我这一生糊里糊涂的，一不小心头发就变白了。所以我们要用智慧来度过我们的每一日。智慧在哪里？等一下我再分享。这个时候因为来到这里，难得来到这里，我就尽量多演奏一些歌啊，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在享受这个神的恩典当中。好，再献上一首不是很老的老歌，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谢谢。那个你们可以看 PowerPoint， 这是这几年我到世界各地去为主做见证的这些。好，谢谢。 谢谢，继续放。这是这几年我到处为主做见证。我说我这一生糊里糊涂的，一不小心头发就变白了，糊里糊涂的过去了。直到有一天，在我45岁那一年，有个少年人到我家来跟我学萨克斯风。一进门呢，我还没给他上课以前，他先给我上了一课。一进门，他看到我家拜拜的偶像。以前我非常会拜拜，初一十五一定要到台北一个很大的庙去拜拜。你知道我们华人呢，祖先的牌位都放在大儿子这边拜。我在家里排行老三，我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因为我这个老三很会拜，也很有责任拜，所以妈妈就很放心，把祖先的牌位放在我这边拜。我还拜了一尊观世音，一尊土地公，一尊胡子长长，我也不知道是谁，反正朗拜，人家拜我就跟着拜就对了。拜得很热闹，拜什么意思我也不懂，就是很虔诚的早晚三炷香。这个学生一进门看到老师拜得这么厉害，拜的那个天花板呢都被烟熏了，都黑掉了。这个学生跟我说，老师你怎么不信上帝，上帝很好呢。我说有什么好的。这个学生就拿起纸跟笔，他就画了一个十字架，他说上帝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个时候我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东西，只是发现这个学生跟别的学生不一样。初我到教会去啊，其实我到教会去是要教他们音乐的。但是当我到教会去的时候，我发现教会有两样我所缺乏的东西。一个是爱，上帝就是爱。一个是智慧，上帝的话，这本圣经就是智慧。以前我以为我很会爱，我很懂得爱，而且我们都很会乱爱。但是我们的爱会因着环境的改变，我们的爱会褪色，甚至我们的爱会变成恨。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骄傲的，尤其是我特别有本钱骄傲。为什么呢？因为我到哪里去都可以听到我萨克斯风的声音。我到饭店到酒店吃饭的时候，他们所放那个轻音乐，那个萨克斯风都是我吹的。甚至我在开车的时候打开那个收音机啊，那收音机里面的歌星在唱歌，包括以前的邓丽君到现在的张惠妹阿妹啊，什么蔡琴江蕙，甚至香港的四大天王，他们在唱歌的时候，后面那个飘来飘去的萨克斯风也都是我吹的。甚至我到了天空啊，在飞机上耳机一戴，飞机上也有我的声音呢。包括台湾的中华航空，包括我们中国的南方航空，飞机上都有我的声音。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以为，哇，我是一个成功的男人，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是在我生命当中，我最能掌握的事情却失控，却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不是了不起，我只是个起不了的人。这了不起跟起不了差太多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上帝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智慧的。智慧在哪里？智慧从天上来的，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本圣经。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阿们。所以人活着不是吃饱就好，吃饱就好就变成什么？不要骂人，好像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追寻智慧，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感谢上帝，在我45岁那一年，上帝透过一个14岁的少年人，也就是我的学生，把耶稣传给我，让我在45岁那一年悔改，信了耶稣，找到了生命的方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找到了生命里面我最缺乏的爱跟智慧。我想这两样东西不是只有我缺乏，每一个世人都缺乏的爱跟智慧。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来爱我们，但是我们本身对爱却是那么个吝啬。神就是爱的源头。 这几年因为神的爱吸引了我，我快跑跟随他。神的爱改变了我人生的下半场。所以这几年我到哪里去，我都要演奏一首诗歌，也就是这首诗歌所歌颂的这位上帝改变了我的人生的下半场。这首歌上次我在澳洲雪梨音乐厅演奏的时候，台下坐满了2700多人，当我演奏完的时候，他们全部站起来掌声将近3分钟。我不是说等一下你们要站起来掌声，我是说那个场面非常大，我演奏完结束以后，我退场，他们还在掌声，又出来谢幕，又退场，还在掌声，谢幕3次。我看今天这个场面呢、啊，你们周边都还有空位哦，哈利路亚，比那天还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阿们。好，献上这首奇异恩典，谢谢。 谢谢。好听吗？感谢主。你们今天有谁是买票进来的？我还他100倍。没有买票进来，听到最好听的，听到最好的。什么叫做最好的？当我的生命被上帝改变，我认识上帝以后，我说我不管在哪里，老人院也好，监狱也好，在电视公司也好，不管在哪里，我只要乐器拿起来，我说主啊，这是献给你的，我给神要最好的，我要把最好的给神，所以你们就听到最好的。感谢神，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最好的上帝，阿们。也就是说，当你们来到神的面前，你们也要摆上最好的。哈利路亚，感谢主的恩典。等我信了耶稣以后，从圣经的教导，我才知道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的优先顺序。圣经的教导，人第一个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人跟上帝的关系要和好，第二个关系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关系是你跟你子女的关系，也就是亲子关系。因为以前我不认识上帝，没有信耶稣，所以这些关系跟我都没有关系。这么重要的关系跟我没有关系，我这个人只有四个字，注定失败。我以为什么跟我有关系？我以为钱跟我才是最重要的关系，我以为赚很多钱家庭才会幸福。特别我小时候是生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长大的小孩，我从小就立志我长大要努力赚钱，所以我就努力赚钱，却忽略了家庭的关系。结果19年的婚姻突然起了风暴，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婚姻破裂，我几乎一无所有。怎么会一无所有呢？因为我赚钱都交给太太，买房子都买太太的名字，结果太太出了事，人出事以后怎么办？人出了事就是跑，就是逃，就像亚当跟夏娃出了事以后，他们就躲到树丛后面，当耶和华上帝来找他们的时候，耶和华上帝第一句话对罪人所讲的第一句话，你在哪里啊？神在找罪人，人出了事就跑去躲起来，太太出了事跑去躲起来，结果慢慢慢慢把你东西卖掉。在那日子，这事情是发生在我信耶稣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我妈妈说，你信耶稣信到太太离家出走，她不知道，我知道为什么离家出走。第一个信耶稣以后，第一个学习的功课就是爱跟饶恕，爱是遮盖。在那日子里面，教会的长老常常讲一些我听不懂的话安慰我，他说，哎呀，恩典够用，我听不懂，哎呀，上帝要用你，我更听不懂，信耶稣不是有平安有喜乐吗？怎么信耶稣变成这么凄惨？其实不是信耶稣变得这么凄惨，是上帝知道我人生的大患难要临到我了，我一个人没办法走过去的，上帝的爱早一步的来陪我走过那人生患难流泪的日子。但是在那日子里面，我真的遇见上帝，我看到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在那日子里面，上帝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福给我，不是倒钱给我，倒钱给我我又离开上帝了，倒什么给我？倒他的话给我，让我在那日子里面流着眼泪刻骨铭心的经历什么叫做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什么叫做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什么叫做当你尝到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说如果没有信耶稣，我绝对走不过那日子了，我不是跳楼自杀，就可能犯罪去杀人。在那日子，上帝也差派很多天使 陪着我一起流泪。在一个很奇妙的情形之下，我认识新加坡一个教会的领袖，这个教会的领袖就邀请我到新加坡去跟他们一起配搭，在圣诞节有两个晚上的音乐歌剧布道会。我就从台湾飞到新加坡去跟他们一起配搭。在一个礼拜的配搭结束以后，当我要回台湾的时候，那天在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有十几个弟兄跟姐妹，他们到机场来送我。我们在机场聊得很开心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些人以前都不认识的，却在这个礼拜这么爱我，每天用他们的笑脸帮助我，每天给我吃最好的，给我住最好的，我却要回到台湾面临了不住祷告的日子。什么叫做不住祷告？当你一样一样东西被卖走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不住祷告。今天回去什么东西被卖了，明天回去有什么东西不见了。闽南语有一句话叫踹了蛋。有一天晚上我开车回家，车子进入地下停车场，那个管理员把我挡下来。肖先生啊，对不起哦，你的车位今天被你太太卖了，今天拿了定金的40万台币。拿了定，你知道我住在台湾台北市一个很有名的一条街，就是忠孝东路。那个地方的路，那个车位是非常贵的，也就是说没有车位你就好像没有脚一样，把我最重要的车位也把我卖了。我就赶快打电话告诉长老，长老啊，他连车位也把我卖了，今天拿了定金了。哦，拿了定金没关系，我来发动整个教会的祷告王，我们整个教会来为你的车位祷告。结果整个教会为我的车位祷告，祷告完以后，车位有没有被卖？没有，照样被卖。我们的神听祷告吗？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因为他的美意原是如此，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因为以前我太骄傲了，当上帝要用你的时候，不怕你骄傲，他让你一点办法都没有，让你匍匐在他的脚前。那天我在樟宜机场想到这里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认识的却这么爱我，我却要回到台湾面临那不住祷告的日子。圣经说，愚昧的妇人拆毁了自己的家，最亲密的人拆毁你的家。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鼻头一酸，我眼泪就一直流出来。他们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才流眼泪，他们赶快拿面纸让我擦眼泪。结果他们看到我哭了流泪流这么，他们以为我要离开，他们在伤心流眼泪，他们也陪我一起在那边流眼泪。当我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从基督来的爱，与哀哭的人同哭。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让我永远纪念这个日子，就是这个爱让我重新站立起来，就是这个爱让我跟主祷告说，主啊，我要过得比以前更好，我向上帝立约，我要过得比以前更好。我说在信耶稣以前我从来不流泪的，因为中国有一句话说，大丈夫男子汉，流血不流泪。错了，血是生命不能流的，眼泪是来流的。很多心灵的创痛，很多心灵的创伤，只有眼泪可以医治的。但是每一次的流泪就是超越那生命的挑战，每一次的流泪就是重新得力，每一次的流泪就是跟耶稣更亲密。因为耶稣不轻看我们的眼泪，他会擦干我们的眼泪。感谢主，在那日子里面，真的每一次的流泪就是束紧腰带继续往前走，因为我要过得比以前更好。献上这一首我 CD 里面第四张专辑里面的主题曲《谷中百合花》，谢谢。 稣会擦干我们的眼泪。感谢神，诗人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好像我的人生的上半场在音乐的舞台上面好像很亮丽很灿烂，但是我的生命我的灵魂是贫穷穷乏的，是穷困的，甚至我人生的上半场我的家庭是完全失败的。感谢耶稣从粪堆中把我拉拔起来，甚至让我与王子同坐席。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因为我专心爱他，他就要搭救我。这话是可信的。怎么专心爱他？专心爱他不简单，专心爱他要放下很多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用嘴巴爱很简单，真正的去爱不简单。当上帝要开垦你生命里面未被开垦过的地方的时候，那是非常痛的，那是甚至那个经历那种撕裂的痛。但是我现在知道，原来拆毁是为了要建造。以前的萧东山，上帝不要把我整个拆毁掉，重新建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失败不是我们的结局，除非你让它变成你的结局，也就是我们不是失败者，除非你放弃。我没有放弃，因为上帝的爱围绕着我陪着我，我抓紧上帝。神继续改变我的生命，所以在我的名字里面早就有上帝的命定，东山再起。阿们。感谢神，在生命当中每个人都会遇到风浪的，不要放弃。其实神在我，就是神也把最好的赏赐给我，在我结束19年的婚姻的五年以后，上帝看我独居不好，找个配偶来帮助我。这个女人非常有眼光，怎么笑成这样子？难道她没有眼光吗？虽然我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她嫁给我，但是她的投资是对的。我发现这一生最好的投资就是上帝的国。当我投资上帝的国，他投资我一定是蒙恩得利嘛。阿们。这个女人今天在现场，在门口，等一下你们买 CD 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她。但是你们不要被她的外貌所欺骗，她今年已经55岁了。为什么把她的年龄透露出来呢？因为很多人问她，在台下问她，台上那个人是你爸爸吗？其实我没有那么老，感谢主的恩典，神也把最好的赏赐给我。等一下你们可以看他。我说是在我小时候有一个盼望，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生长在这么贫穷的家，我一直怀疑我是这个家的成员，我怀疑我是不是别人家的小孩，走迷路了，被这个家带回来领养。哪一天，我每天盼望的有一天有一个有钱的爸爸跟妈妈进到这个家来把我领回家去。以前电影不是有这么演吗？但是盼望终归是泡沫，直到有一天创造宇宙，宇宙中最富足的天父爸爸把我从这个家领出来，甚至从这个世界拉拔出来，改变我的生命。他从一个非常不堪的家庭， 记得我在七岁那一年，我的祖母跟我们几个孩子讲，过几天你们爸爸要回来了，你们爸爸回来，你们大家要叫爸爸。在我小时候，我们家里没有一个男人，大人是男人住我们家，没有。突然有个男人要从外面进到我们这个家来，我们这几个孩子要叫这个男人爸爸。我都没有叫过爸爸，我就跑到一个四处都没有人的地方，在那边练习叫爸爸，爸爸，爸爸，很陌生，你们不知道那个感觉，因为你们生出来第一个开口会叫的就是爸爸。一边练习，心里一边想，爸爸要回来了，我们家里的经济环境要改善，爸爸要回来了，多一个人疼惜我们。但是在生命当中常常充满很多的失望，很多事情我们以为可靠的却常常让我们失望。爸爸回来，家里环境没改善，也没有多一个人爱我们。爸爸从哪里回来？不是从国外回来赚钱回来，不是，从监狱回来。我的爸爸是个吸毒者，他一吸毒，我们家人就叫警察把他抓去关起来。一吸毒就把他抓去关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吸毒的人，当他毒瘾来的时候，没有钱买毒品的时候，就会偷家里东西出去当。这个家已经够贫穷了，不能再当了，所以他一吸毒就把他抓去关起来。首先我妈妈生了我大哥，爸爸吸毒就被抓去关，一出来我妈妈又生我二哥，又吸毒又被抓去关，又出来我妈妈怀了我老三，在肚子里面又吸毒又被抓去关。你知道他越关就越久，我跟我弟弟跟我妹妹那个年龄就越拉越远。我的姑姑啊，就是我爸爸的姐姐，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你们爸爸回来，下一颗蛋又进去，下一颗蛋又进去。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个笑话，但是这句话完完全全的的确确是个悲剧。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很多的悲剧，甚至这悲剧在你的身边，甚至这悲剧在你的身上，甚至同样的悲剧在不同人的身上一再持续的演下去，甚至这些悲剧越演越悲惨。我说越演越精彩了，也就是越演越悲惨。我家就是充满悲剧的家庭，我的爸爸是一出演很久的悲剧，我的妈妈，我的祖母一天到晚要到监狱去看儿子看先生，是一出演很久的悲剧。后来我大哥，我大哥真是一个忠厚老实非常有为的青年，但是后来去当兵的时候学会喝酒，这个忠厚老实的人，平常没话讲的人，酒一喝变了一个人啊，打老婆打小孩，第二天就不能工作，很快的太太被他打跑了，慢慢小孩子慢慢稍微长大一点，小孩可以逃，他也逃了，结果我哥哥很快就变成一个流浪汉，被酒捆绑，这流浪汉到处流浪，42岁就过世了，死在一个破屋子里面。当我们到那个县政府去认尸的时候，那尸在外面写四个字，无名男尸，又是一出悲剧的结局。我的二哥是家里最帅的，他可以当明星的，他是电视公司的钢琴师，但是后来也被酒捆绑，酒就是慢慢慢慢侵袭你的健康，就像撒旦慢慢慢慢偷窃你的人际关系，偷窃你的家庭，偷窃你的生命，就是慢慢慢让你不知不觉的陷下去。后来我哥哥一个最帅的脸，酒喝到整个脸扭曲了，后来喝到甚至在家里就都不能走路，在家里上厕所都不能走。两年前过世，当我去看的时候很可怜，缩水，整个人缩水了。 又病又饿，没有人理他，就这样走了。我给他钱的时候他又去买酒，他的孩子不理他，又是一出悲剧的结局。我的妹妹二十几岁的时候从七楼跳楼自杀，这个家庭满了悲剧。死的倒好，没有死，掉在五楼的屋顶上面，更惨，脊椎断裂，终身残废。我妈妈真辛苦，年轻的时候遇到这个先生，年纪大了还要服侍这个女儿一辈子。我的妈妈在三年前脑中风，开了三次刀，结果气切插管，不能讲话，不能吃东西，躺在床上绑手绑脚三年。还好他躺在床上一年的时候，神的灵感动我，因为以前帮我跟我妈妈传耶稣他都不要，他说啊，我都拜得很习惯了，拜了八十几年了。结果躺在病床上，有一天我问他，你要不要信耶稣，妈妈跟我点头，我说我是不是看错还是他听错，我再问一次，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跟我点头。我第一个为人施洗的就是我妈妈，这是我妈妈一生最大的祝福，最美的祝福。几个月前她被主接回天家，那永远好的无比，永远的家，在那里没有病痛，没有眼泪，没有黑暗。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追思礼拜，传福音的机会。我们家族都没有信耶稣。那天我上台去分享，我说妈妈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他已经回到那天上永远的家。我说当那日子满足了，我也要回到天上永远的家，跟我妈妈在那里相聚。我说有一天我从国外宣教三十天回台湾的时候，下了桃园机，在下了飞机在桃园机场，我看到那天看到怎么机场这么多的安全人员，哇，我说今天是谁回来啊？再往外走，哇，看到有这么多人来接飞机，好多人来接飞机，我说今天是什么大人物回来，原来是阿扁总统回来，这么多人来接飞机啊。我为主宣教三十天很累的，我下了飞机，我看到这样子，我就跟上帝祷告，主啊，阿扁回来这么多人来接飞机，我为你工作三十天都没有人来接，一个人也没有。我向上帝撒娇，马上主跟我说，孩子，阿扁是回家了，阿扁是回到他的家，孩子，你还没回家，这世界不是你的家。哪天你回家的时候，我要展开双手，我欢迎你回家，因为这世界不是你的家。阿们。哪天日子满足了，我也要回到天上的家。感谢神的恩典，当我在信耶稣的时候，我妈妈不要我了，因为我是家里最会拜拜的，信耶稣就不拜。我妈妈说，你这个信外国教的，你这个不拜祖先的，妈妈不要我了。后来因为妈妈看到我的生命被上帝改变，我变成我妈妈的骄傲，妈妈到处跟亲朋好友讲东山最好，每次看到我说你最好，我说不是我最好，是耶稣救了我，耶稣改变我人生的下半场。我说我如果没有信耶稣，我的下场不会比我哥哥好到哪里去，我不是跳楼自杀，就可能犯罪去杀人。耶稣改变了我人生的下半场，所以我人生的下半场是属耶稣的。我说我这把乐器以前都是拿来赚钱用的，我是台湾最贵的萨克斯风演奏家，很贵的，但是那没什么了不起。现在这把乐器比较了不起，陪着我世界到处去服侍神，服侍人，赚灵魂。我说以前我要演奏萨克斯风，后面一定要有最好的乐队帮我伴奏，但是当基督的爱临到我以后，不管有没有伴奏，不管在哪里，老人院也好，监狱也好， 甚至深山里面的戒毒村也好，我都有没有伴奏，我都可以为主做见证，与耶稣改变我的人生，让我不致掉在这么悲剧的家庭里面。他从这个悲剧的家庭把我拉拔出来，感谢神的恩典。耶稣爱你，耶稣可以改变我，一定也可以改变你。耶稣用我，虽然我们在恩赐上不同，耶稣也要在你的恩赐上面大大的用你。阿们。很多人说，也是上帝不会用我，我什么都不会，我又没钱。错了，上帝不是要你的有几栋房子，你有多少股票，不是的，他单单爱我们的一颗心。感谢神。我想今天我族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不是听听我几首演奏，听听我的个人的生命的见证就过去了。我想在等一下演奏最后一首诗歌当中，我的弟兄姐妹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思想我们跟上帝现在是处在什么个情况当中，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处在什么个关系当中。你们今天听到神在我身上的工作，希望神也要，只要你愿意，其实神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他奇妙的计划。我们一生如果没有让上帝用的话，我们这一生是空白的。就像约拿，如果这个生命没有给上帝用，约拿这一生也空白。现在圣经上面就没有约拿书了。最后我要演奏最后之前一首歌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非广告。我今天我带的不多的 CD， 六十几片而已。我今天不是来这里卖 CD 赚钱的，我要赚钱的话，我到世界去抢钱比较快。但是很多神的工作必须我们基督徒来完成的。因为我爸爸的关系，进出监狱又是个吸毒者，所以我对吸毒者跟监狱的这个事工有很大的负担。这些工作都需要金钱的资助，也就是说，你们买这些 CD 也等于是支持神的事工。阿们。圣经有一句话说，后面掌管兵器的跟前面征战的同得赏赐。我们一起来得赏赐好吗？阿们。我 CD 有五集，五张诗歌，有五张，一张15块，五张一起拿70块。如果你有感动的话，我看100块就不必找了。哈利路亚。我说真的，你给上最好的投资是上帝的国。特别介绍有一套10张一套的国语老歌，10张里面有8张是国语老歌，2张是西洋老歌，那非常品质非常棒，那是上海爱乐为我伴奏的，10张才卖80块。我今天不是来要赚钱，真的是世界抢钱，我们一起来得赏赐。你们可以买的时候等一下帮你们签名，其实不多，你们就是感谢主。再一次在一个吉隆坡的一个祷告会当中，有个40几岁的弟兄满脸愁烦的来到我的面前，他说，牧师你为我祷告好吗？我说好啊。他说他是一个吸毒20几年的人，但是现在已经戒毒了，但是最近常常做梦，梦到以前吸毒的朋友来找他，他非常害怕。我们都知道戒毒是一辈子的事，如果他继续碰到以前吸毒的朋友的话，他会继续掉入毒品的捆绑。其实一个吸毒者他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的家人比他更几倍的痛苦，也就是说我从小就经历那种毒品危害的痛苦，所以我特别对这些吸毒者有特别的负担。我懂得怎么样为他祷告，我就抱着他为他祷告的时候，祷告了他整个人哭泣抽泣震动，他眼泪流了，我整个衬衫都湿掉了。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谢上帝，我的生命已经被上帝改变了。萧东山不是以前的萧东山，以前的萧东山就像雅各一样到处抓，哪里有钱就是赚的人。我不是说赚钱不好， 基督徒更要为主大大的赚钱，我们传福音要钱，盖教会要钱，但是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是神的爱。神的爱改变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不是自己光顾念自己的事，还要顾念别人的事。我的生命可以去帮助别的生命，以前我的难处变成别人的祝福。原来神在我的身上，从小他就开始预备我，让我在生长在那么贫穷的家庭长大，锻炼我的这个性格。但是我在人生的大患难当中，他陪着我一起走。神在每个人身上有他奇妙的计划，失败不是我们的结果，除非你让它变成你的结局。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失败者，除非你放弃。神的恩惠在我们里面，神的能力让我们茁壮，不要放弃。感谢神，我知道台下还有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今天不是听几首歌就结束了，把我的耶稣带回家去，成为你这一生当中随时的帮助，是随时的帮助，让你的生命有力量。感谢神。最后我们一起来高举十架，鼓救十架，愿神赐福各位，谢谢。
谢谢，愿神祝福各位，谢谢，谢谢。
谢谢邵牧师。